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带您来关心跟美国经济、政治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美股啊，在今天收盘的情况。今天美股呢是继续出现了波动，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收盘时候上涨了0.27%啊，这个幅度总共是上涨了82.32点，但是呢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72点，跌幅是0.0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65点，跌幅是0.03%。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对于经济会放缓还有升息的这种担忧哈，基本就是大部分投资人在考虑和观望的。那今天呢，在这个葡萄牙叫做辛特拉举行的一个欧洲中央银行论坛上啊，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表示说，他说呢希望美联储是能够实现所谓的让经济软着陆，也就是说呢要提高联邦基础利率，让经济放缓，控制物价的飙升，但是呢不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当然他说这是他的希望啊，不过呢他强调说，因为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扰乱了整个的这个商业环境，并且推高了食品、能源还有一些化学品的价格啊，所以呢就让他的这个愿望，让他想让美联储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这个想法呢变得很困难啊。简单来说，他的意思就是美联储也不能保证在不损害就业市场的情况下来控制这个通货膨胀。那么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呢，富国银行的一位资深股票分析师叫做 Christopher Harvey， 那他呢就表示说啊，他说最近呢预计今年夏天还是会出现大幅度的这个股市的波动啊，可能会出现撕破脸的这个空头的反弹，那随后呢受到经济影响的呢就会出现市场的暴跌。在我们看到2022年啊，标普500呢是已经下跌了大约20%了，这是创下自197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上半年的走势。现在呢是总共我们看到，就是从单独一个季度来看，道琼和标普500都有可能是创下2020年以来最差的一个表现。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大幅下跌，跟高点的相比啊，现在是自从2008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单季度表现。那么另外再来看一些个股啊，通用磨坊呢今天股价上涨了 6.35%， 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公司公布它最新一季的获利和营收都有超过预期。高盛银行的股价呢上涨了 1.27%，之前美国商业银行把它的这个就是升评哈买入，那并表示呢即使在这个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呢，认为高盛银行也会蓬勃的发展啊，也带动了高盛的股价。另外科技股在这个道琼和标普500当中啊，它的涨幅都是比较靠前的。在摩根大通重申要加码评级，以及这个 Redburn 啊给予买进评级之后呢， Amazon 的股价上涨了 1.42%， 还有脸书母公司 Meta 股价也上涨了 2.03%， 那么苹果和微软啊今天股价都上涨超过 1%。 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由于竞争的加剧啊，美国商银呢是调低了几只晶片股的评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晶片制造商的股票呢都是下跌的，比如泰瑞达今天股价下跌了 5.23%， 辉达还有这个 AMD 美光啊股价都下跌了，辉达下跌了 2.75%， AMD 下跌了 3.45%， 美光呢下跌了 3.18%， 还有这个嘉年华的股价啊也下跌了 14.22%。那因为摩根士坦利银行把它的目标价格啊这个给砍去了几乎是一半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这种评级啊也拖累了其他邮轮股的股价，比如说皇家加勒比和挪威邮轮控股呢今天股价下跌都在 10% 左右啊。还有就是零售业的这个 Bed Bath & Beyond 啊，那它的股价呢是暴跌了 23.58%，主要是他刚刚公布的上一季度的获利和营收是严重的低于预期哈，而且他现任的 CEO 呢也说要不干了啊，要卸任了。那另外呢就是对于接下来美联储 怎么加息，加息的步伐会是什么样的啊？今天我们看到，Cleveland 的联储局的行长，他叫做梅斯特哈 Loretta Mester， 他表示说呢，如果经济状况保持不变，那他个人啊会在联储局七月的会议上呢，主张把利率调升再调75个基点。那么前一天啊，这个美股主要的一些股指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啊。那么主要是后来因为公布了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大不如预期，然后导致整个股市都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降低其实离不开对于通货膨胀的无奈啊，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一个迷茫。通货膨胀可以说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的问题。那么对于在整个社会阶层当中啊，可能通货膨胀带给族群冲击力最大的呢，就是退休人士哈，因为退休了之后，我们知道在美国所能领取的税金是非常低的。那么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啊，是非营利组织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啊，他们有公布一个最新的分析报告，就说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呢，很多在美国哈数以百万计的靠养老金过活的一些老年人，还有身心有障碍的啊，就领这个SSD 的这个一些民众吧，那他们呢在2023年初有机会获得幅度最大的一个生活成本调整啊，就是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这个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一般就是根据通货膨胀来调的。那么预计呢在2023年啊，这个领养老金的朋友，还有身心障碍啊，领这个政府补贴的朋友呢，可能会得到 10.8% 的一个这样的调整。那目前呢，就是社安局的一些主管官员哈，在本月早些时候有公布了一下他们大概的计划。那么当时他们说的比较保守啊，说可能调升幅度就是 8%， 基本上跟上次我们看到的啊，这个核心物价指数的这种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衡量指标嘛，8.6% 啊，不相上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分析报告呢，美国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说的就更多了啊，就是10.8%，那希望能够有更高的一种调整吧，因为在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想这个数字啊也并不是非常的多啊，因为在通货膨胀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物价的涨，但是很多商家呢，很多厂商，他为了节约成本，他把产品商品的量减少了，这个是无法体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值里头的啊，而且实际的据估算肯定远远超过这个平均值。那不管怎么样呢，根据社安局的计划啊，最低呢也会在明年调涨 7.3%， 最高呢可能会就是刚才说的啊 10.8%， 那具体的就要看最终社会安全局啊是怎么样的一个研究，怎么样的决定和公布了。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啊消费者物价指数，这是衡量我们接下来现在看联储局做了这么多动作，加了这么大幅度的基本利率的利息哈，到底会不会有作用呢，就要看这个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怎么表现的了。那这个数字呢会在7月13号的时候公布哈，大概还有两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再来观望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很多经济学家是认为说哈，随着联储局这种加大幅度的升息呢，是有希望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啊，让这个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呢是有所降低的。好，那刚才谈到了这个税安金可能会明年调涨 10.8% 哈，对于换算成钱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呢？领取这个税安金平均现在哈每人呢是能拿到1658，那如果调涨 10.8% 的话呢，也就是说每月会多领大概200块不到啊，就是会变成每月1837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字。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已经在领税安金的了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安全福利这个补障金的哈，有身障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这个调涨的幅度。好，那么了解完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本地哈。那么在经济如此不确定啊，就是有很多担忧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关注这个就业市场能不能够坚挺住啊。如果就业比较坚挺的话，那经济不会出大问题。可是最近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科技大厂啊，一些大公司，有些很多就在我们硅谷啊，在开始裁员。 今天又有一个最新消息呢，是说 Tesla 公司哈关闭了他在 San Mateo 的办公室啊，并且解雇了大概200多名从事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一些员工。那么这个表现啊，其实不出人意料啊，因为之前呢，Tesla 的老板也就是 Elon Musk 他就有表示说哈，就是说他对于现在的经济呢有一种很糟糕的感觉啊。前一阵子在月初时候他就讲，他说呢 Tesla 可能要裁10%的员工来节省开支，但是他说这个10%呢就是只适用于拿 salary 啊，是雇员的那种小时工啊，工厂的工人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最新消息啊，就是在 Tesla 的这个 San Mateo 办公室的人员呢，他们主要是做这个特斯拉的驾驶辅助系统啊 Autopilot 的一些改进工作的。那么有知情人士就是透露给华尔街日报说啊，就说这个办公室的一半的工作人员呢都被裁掉了，那其余剩下的一半呢就被转到其他的办公室去了啊。那目前呢，就是对于 Tesla 它的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哈，已经开始啊大规模的裁员了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教授啊，叫做拉杰库马尔教授，他表示说呢，他说这个裁员哈，很有可能就是由于上海工厂的停工、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和供应链中断的问题哈。那么这对 Tesla 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上海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啊，使特斯拉在那边的生产呢受到了极大的抑制。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 San Mateo 啊。Tesla 它的一半的员工从事 Autopilot 工作的员工被lay off 之后哈，那么剩下的人呢，他们是说会让去到 Palo Alto 的一个办公室哈。那么有一些员工他们自己也在网上猜，就说呢有可能剩下的人也会转到纽约州去啊，因为纽约州的水牛城那边工资水平比较低。但是到底是怎么做，是去 Palo Alto 还是去水牛城，这个就只能是内部人士的他们最清楚了啊。 Tesla 目前并没有公开向媒体披露这部分的信息。那么特斯拉在 San Mateo 的办公室呢，刚才说到了他们的工作是围绕着 Autopilot 的一些数据分析工作哈。那么据悉呢，是他们的工作内容啊，就是专门检查和标注从特斯拉车辆上收集到的各种视觉的信息还有相关的数据，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啊经过处理之后提供给自动驾驶系统，来加强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对复杂路况的处理能力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特斯拉哈，已经有被裁员的员工呢在网上纷纷在描述他们的心情了哈。当然是有人很失望，有人也觉得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啊，会很迷茫。那但是这是作为一个企业中员工的角度来看，从企业的方面来看呢，对于这个总裁 Elon Musk 来说啊，他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特斯拉在 Texas 还有这个柏林的新工厂啊，被他称为是巨大的烧钱炉啊，已经损失了几十亿美金了啊，再加上中共清零政策的影响，特斯拉的供应链和中国港口的运输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生产的一些汽车部件呢，尤其是电池的供应是根本跟不上的啊，所以就导致这两个新厂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啊，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啊，我们也不难看出特斯拉裁员它的到底就是说是为什么，或者说它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不过说到 Tesla 呢，我们也不得不谈谈他的这个 CEO Elon Musk 啊。Elon Musk 今天有个值得关注的点啊，就是他已经粉丝突破过亿了啊，在这个 Twitter 上面 ，Elon Musk 有超过1亿的 Twitter 粉丝了。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啊，他如此热络，最近粉丝激增的情况下，居然有一周没有发帖了哈，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啊，就是 Elon Musk 他其实不是第一位在 Twitter 上面拿到超过1亿粉丝的这个用户哈，但是呢，他是这个商业领袖当中的第一位啊，就是从商的人当中他可是第一个超过1亿 follower 的。那么前几位有过亿粉丝的呢，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啊，还有这个在美国发展的巴巴多斯的女歌手 Rihanna， 还有美国另外一位女歌手叫做 Katy Perry， 还有就是葡萄牙的足球明星罗纳尔多哈，大家听听这几个人都是响当当的啊。那么第六个拿到过亿用户的就是 Elon Musk， 他是全球的首富，也是商业领袖当中第一个拿到超过1亿粉丝的啊，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过去30天当中 ，Elon Musk 就收获了400万个 Twitter 粉丝哈。那么据分析呢，他粉丝暴增的原因就是因为收购 Twitter 这件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 Elon Musk 他自己也质疑说 ，Twitter 公司可能有很多虚假的账户哈。那在他这个一亿粉丝当中，有多少是虚假的呢？是按 Twitter 说的5%的虚假账号比例，还是像 Elon Musk 所质疑的实际的假账户可能会更多呢？这个就有待于哈，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看 Twitter 在 Elon Musk 施压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拿出更加真实、有说服力的这个数据出来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吧 ，Elon Musk。在过去一周，其实美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哈。以前他是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他都会评一评的这样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一周没有发生了哈。到底他是在酝酿着什么新的计划，有什么新的想法，还是说他就对于现在的很多问题就以后就想要三缄其口了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哈。但是接下来呢，还会为您继续关注特斯拉还有这个跟 Elon Musk 相关的哈一些行业的消息。好，下面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本地还有有关汽车的新闻。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加州哈、最新所做的这个州预算当中呢，打算啊为所有的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啊。那么这将使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向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的一个州。那么根据这个加州州长纽森所做的预算啊，预计在2024年呢，这个决定会生效。那么根据这个预算的具体情况哈、我们看到呢是打算州政府出资啊，出资呢给因为现在 Medicare 啊，就是这个我医疗保险补贴是只给26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无证移民呢提供啊这种保险的补贴。那么根据新的预算呢，就是把中间这一段啊，原来被没有被 cover 的人群呢也都给他 cover 到啊。那么根据州预算的计划呢是州立法分析办公室估计哈、要实现这一目标，给所有无证移民都提供 Medicare 的医保补助呢，将持续花费21亿美元啊，21亿美元。那么为什么要提供啊？就是支持这项给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医疗补贴的其中一位州参议员叫做 Maria Elena Durazo 啊，他认为说呢，加州这些无法就是非法移民呢，他们每年仍然对加州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预计呢是有37亿美元的州和地方税收以及400亿美元的消费能力都是来自于无证移民的，所以他认为说加州政府呢应该拿出钱来给他们进行啊相关的一个补贴。好，那么这个是加州哈，如果我们看到这是预算案当中提出的，之后这个预算案还要经过议会啊去进行审议批准，一旦批准的话呢，加州就会成为全美第一个为所有无证移民、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的一个州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加州在这个新公布的州预算啊，州财年预算当中呢，还计划给在美国居住的这个在加州居住的非法移民啊，提供食品相关的福利。因为根据联邦的这个讲，就是相关的规定呢，是非法移民是不能享有粮食券啊、食物券这样食品补贴的啊。但是按照最新的加州州议会的计划呢，财政预算来看呢，对于在加州55岁以上的非法移民，那加州就是想要给他们啊拨款3520万美金，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就是食品补助啊，食品相关的一些福利哈。所以就这两项啊，可以说都使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一个是第一个向所有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的，还有是第一个向非法移民提供食品补贴的啊。 那刚才讲到了呢，就是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在加州呢，有些人就像这个支持提出的议员们来说的，认为非法移民也是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在税收和消费上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同时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对此持保留的态度哈。那他们认为说非法移民呢，其实他们的很多，首先他们是非法来到美国的哈。那加州实在是花费了太多的金钱在这方面，反而忽略了合法的纳税人的一些权益哈，和更紧急的需要州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些项目哈。所以这是两方不同的一个观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跟车相关的几个消息哈。一个就是说，在加州哈，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啊，不知道有多少呢是开 Nissan 汽车的哈。Nissan 呢，也就是日产汽车，它最新发布一个召回消息啊，说要在全美召回30多万辆的 Pathfinder SUV 啊。原因呢是说这个车的它的引擎盖会突然弹开啊。大家想想，这很可怕。你开着开着车，引擎盖弹开了，把挡风玻璃一挡，那根本就看不清前路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根据 Nissan 北美分部啊表示说，它这次就是要召回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是 SUV 车款啊，车款的名字叫做 Pathfinder 啊，探路者。那预计总召回数量呢是32万2000多辆，召回的这个车型的生产年份呢是在2013年和2016年之间。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这个 Nissan 的 Pathfinder 的这个 SUV 的话呢，看一看它生产的年份是不是在13年到16年之间。如果是的话呢，很可能就在召回范围当中啊。那赶快联系您当初所购买的这个 dealer 啊，或者就是您家附近的这个 Nissan 的 dealer，跟他们确认一下召回的情况和相关的流程哈。那么相关的一些补救措施呢，今天 Nissan 公司也有都发出更多更详细的一些啊，就供大家来进行查询和参考。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最近可能好多人都感觉说这个新车的质量啊，一年不如一年了，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刚刚看到，根据君迪公司哈，它是美国第三方市场信息的统计公司，叫做 JD Power 啊。JD Power 呢，它有出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哈，就是在这个今年呢，新出产的一些汽车，它们的质量确实大不如前，至少下降了11%左右哈。那 JD Power 呢，他们是对于2022年的这个 Initial Quality Study 啊，对几个车款，比如说别克、道奇，还有这个雪佛兰，还有呢就是沃尔沃、克莱斯勒、吉星啊，它就反正就是很多这个车款全部都进行了评估哈。那么他们发现呢，车质量最好的三个品牌，就刚才说的别克、道奇和雪佛兰，然后排名比较差的倒数三位的呢，就是沃尔沃、克莱斯勒和这个吉星哈，叫做Polestar。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吧。那为什么会出现，就是说，2022年今年新出产的新车质量有如此大幅度啊，11%比例的下降呢？根据 JD Power 的分析哈，他认为是今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零部件短缺、航运的堵塞，还有全球贸易的中断哈，都影响了这个汽车生产的这些环节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车的质量就也大不如前了啊。那么这个11%的质量的下降呢，JD Power 的总裁都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啊，之前最多也就看到3%的质量的下降，没想到今年能有这么高哈。那么所以呢，就是对于买新车的朋友吧，大家就多加小心了。那么对于这个君迪公司哈，JD Power 呢，他还在这个报告当中其实做了一些其他的分析哈，比如说也调查了买车的人或者是租车的人，他们在拥有这个车90天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些感受，然后综合考虑了这个车的长期的可靠性、汽车性能的吸引力等等方面哈，同时呢，也对于一些 sales 和 dealer 啊，汽车经销商也进行了 review 的一些评价。很有意思啊，基本上很全面。如果大家正好最近想要买新车的话呢，不妨可以去看看 JD Power 的这个报告哈，可能会对您有所参考。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今年哈，我们看到 通用汽车呢，它设法根据 J.D. Power 的调查呢，它提高了各个产品系列的质量啊，所以呢，它在这个上榜汽车公司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那么通用汽车当中的别克新车的质量呢，在今年就排在了首位哈。另外，现代汽车的叫做捷恩斯啊，这一款呢在高档新车当中质量排名是最高的。整体来看呢，像是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和移动应用程序是很多汽车制造商面临的一些质量的痛点哈。除了 Tesla 之外，主流的汽车制造商都整合了安卓和苹果的系统。那么 Tesla 它用的是自己的一个浏览器哈。不过 Tesla 在整体的排名当中呢还行，就只排第七哈。跟这个三菱汽车是差不多的。反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儿。想要买新车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去看这个 J.D. Power 的对于汽车质量的 review 报告。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